在1988年啊的总统竞选当中里面，当时的共和党的候选人 Pat Robertson 跟民主党的候选人 Jesse Jackson， 其实他们两个人，你查他们背景都知道，他是基督教里面很重要的领袖，两人都曾经慕过会，但是两个人在新闻界的报道里面都有提到他们婚前有不道德的行为。那其实在基督教的圈里面是挺丢脸的事情啊，真的是很不好的。所以无论是电影圈、电视圈啊、教会圈里面都议论纷纷，那有人就尝试替他们来辩护啦。有人说他们诗人的生活跟他们的政治领导没有关系的，我们究竟今天要选一个能够领导国家的政治人物，还是选一位圣人呢？听起来挺有道理啊。那当克林顿要去竞选总统的时候，他跟他的夫人Hillary 就被牵入这个 Whitewater Scandal 白水案件啊，就是有关一些动用了公款的这些事情。那个时候也有人替他们辩护说，那件事情是发生他还不是总统的时候，跟他现在的政治领导跟政策没有关系。那后来我们也晓得啊，我们的克林顿总统又闹出了一个桃色的新闻啊。那个时候也有人替他辩护了啊，那就说孰能无过呢？还套用耶稣的话啊，耶稣在圣经里面讲过说，你们当中谁是没有罪的，谁先拿石头丢他。哇，引经据典。不单在政治界，在宗教的圈里面，很遗憾的，也有很多很糟糕啊，有关领袖的那些坏的见证。1991年，有名的布道家啊 ，Jim Baker， 他跟他的太太，他们被政府告滥用了公款啊，所以你看他的太太，他的一个一身的打扮。啊，他的鞋子都要配他的衣服啊，等等的，狗都会染了颜色出去的。你就知道这个人，你很多的钱捐给他，你就开始怀疑说他是怎么使用大家所捐的奉献。那还有另外一个电视布道家，就是 Jimmy Swagger， 也是被揭发跟一些妇女发生有这些性行为。那在1995年国际圣公会里面的这个的司库 Alan Cook， 他就被揭发，被联邦政府揭发亏空了200多万的奉献去买房子，去买他的首饰，跟替他的孩子去付大学的费用。那我们知道今年湾区也有卷入这种的风波里面啊，有华人的教会的长老也是被告动用了该用献堂的奉献去做了一些私人的事情。那我们知道很快又是我们要面临的头痛的事情。如果你看新闻界现在是做什么呢？敌方都尽量要去揭发另外一方那些很丑陋的事情，他说了什么，他讲过什么啊，所以呢借他的隐私报道一些的丑闻。无论是国家的领袖也好，在宗教当中里面的领袖也好，公司里面的领袖也好，做领袖的很难逃出大众或是媒介的一些的侦查。但是呢揭发人家的隐私，批评人的人格，制造一些是非，散播一些的传闻，弟兄姐妹，这是世界的伎俩啊，世界就是干这种事情的。 那究竟我们来问，是不是我们对自己的领袖期望过高呢？或是我们替他们定了一些很不切实际的一些的要求，我们是不是太过吹毛求疵？是不是一个人的品格，他的道德，他的言行，跟他能够办事的能力，跟他的领导能力完全无关呢？是不是领袖也是罪人，也会犯错，所以呢，我们就应该一味的去宽容包容接纳他们的软弱呢？我们不应该抗议，不应该要求他们有什么改善，因为他跟我们也是一样的，是吗？其实世界大部分很多人都是附和的人，跟从的人，真正当领袖的是还是属于少数的，不然的话天下都乱了，每一个人都要做头，所以一个家里面你也做头，他也做头，我们知道家里面有多乱了。所以大部分的人都是跟从的人，少部分的人是神特别希望他来做领袖，做带领的。神的国度也是一样，而且特别在宗教的这个领域里面，很多做领袖的他号称是有神的呼召。你做公司里面的 CEO， 你不应说哦，神 call 我做 CEO， 但是你在教会里面长老执事，你做传道人，哦，你感觉到是神有给你身上一个很清楚的呼召。所以既然是很清楚神呼召你的，那你所做出来的就一定要符合一些圣经所提到的标准和准则。圣经对领袖们是有要求的，也都列出来，以致跟从他们的人可以效法他们的榜样。但是身为领袖呢，难免会遭受到一些人的批评，一些人的指责，因为人的意见都不一样，很多也很强烈啊，他不认为你做得对。所以呢，我们发现在哥林多后书里面，保罗他也有一个经历，他也是要替自己做领袖的这个资格来辩护，连保罗都逃不过了，我们一般人怎么能够逃过呢？所以当他在回答哥林多信徒的质问当中，保罗就写下了一些做领袖应该有的准则。所以今天我们可以用它来衡量一下，来看看自己。因为不单是在我们要面对的这个政治的选举，今天我们在公司里面可能是当主管的，或者在家里面你认为说我是当家的，我是一家之主，或是你是当你的小组里面的组长，或是你在教会里面一个部门里面你是做头的，很多时候你都希望人家尊重你的领导权，你都希望你讲话人家愿意服从，愿意听。但是你也要质问一下，干嘛要听你的？干嘛你说了就算呢？那你也一定要有某一些的标准达到，使人能够在你的面前里面不是屈服，而是愿意顺服，两者是有分别的。所以我们今天这里或多或少在团契，在小组，在哪里，在家，在公司，你都可能是一个领袖。所以我希望今天这一段保罗的话能够成为我们的勉励。另外一个原因为什么要分享这样的道，就是因为据说我们查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的时候花了很多时间讲苦难，一点点时间讲安慰，没有时间讲哥林多后书最后的那一段，所以我觉得说应该要在信息跟大家来补回来。我们在神面前一同低头来祷告。主啊，帮助我们，我们都希望在人的眼中里面看为是一个有影响力有重要的人，我们希望我们有时候做了一些说了一些的话，做了一些的决定，别人愿意尊重服从，但是主，我们问心之问，我们配得吗？我们为什么要要求别人来顺从，只因我 站在一个高位上吗？还是我们愿意到您的面前俯伏敬拜，我们看你怎么做，你教导我们怎么做，我们也愿意见圣主。求主今天把话说在我们心中，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你面前受感动，这是我们心里面的恳求，愿主悦纳。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那我们如果再打开你的圣经，回到哥林多后书第一章，你从这一章里面，你看到其实保罗列出了很长的篇幅，主要围绕着两个他觉得很重要的准则，一个就是 integrity， 就是一个诚信正直，另外呢就是 consistency， 就是一致性。我们先来看头一点啊，诚实正直。哎，今天这一个啊，无论是去选美啊，选总统，选什么，都是人家用来做一个 slogan 口号啊。这个人有 integrity， 这个人没有 integrity， 就是这种就是智慧的回答啊。反正你说你是漂亮也好什么啊，你都要答说 integrity 很重要啊。integrity 为什么 integrity 很重要了？保罗绝对是一个心里正直、口里诚实的人，因为他在十二节他怎么说？他说：“我所夸的是自己的良心和诚实，见证我在世为人是凭着神的圣洁诚实，在世不靠人的聪明，乃靠神的恩惠。”那这里让我们看到做领袖第一个要求就是有真诚 （integrity）。Okay? 有些人你跟他接触，你发现其实跟你是挺保持距离的，客气，但是你感觉到不 genuine， 啊，就是好像很有保留啊，态度很温和哈，但是却欠一份诚意。真诚啊，很奇妙的东西，它是发自内心的，隐藏不了的。他跨越了表面上的客套，他是跟别人不是脑子念连着脑子，你感觉到跟他谈话很连着心，他很摸着你的感觉，他很知道你的感受。有些你跟他，你总是觉得这个人跟他接触，你就觉得有哪里的不太老实，你说这个人没有 integrity。尽在不言中。保罗的把握说，他在于是自己有清洁的良心。人的良心是做什么作用呢？告诉你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所以常听到人家说，我没错，我做事都是凭良心。可是我们都晓得，人的良心没有绝对的标准的嘛。你觉得说我这样做够意思了，够朋友了，他觉得还不够。良心有时候是可以埋没的，为什么？因为人都想保障自己的利益。我记得有一个伯母跟我讲，在国内里面，他的上司非常是刻薄，对他们下属都不好。有一次他的上司被人家诬告了，这个人常常诬告人呢，后来被人家诬告了，他知道这个事情他的上司是完全是没有做错的。那我就问他，你怎么样？他说：“我当然不会跟人家讲了，因为他以后会对付我。”我说：“你知道人家受冤，无论他以前对付你怎么样，你明明可以给他作证，你不作证。我觉得这个也是有点埋没良心，你说是不是？但是我们为了保障自己的利益，可不说。人说啊。”人的良心是像一个窗户，那本来光可以直接透进去的，可是呢久而久之哈，如果良心的控告你不去理喻它，慢慢的就像窗户就越来越脏了，到最后的时候呢，只有一点点的光透进去，到后来啊，就是一点光都透不进去，这个叫做埋没良心。美国联邦的税务局常常都收到一些很奇怪的信，那其中他们有一次收到信，里面就一叠钞票，还有一张纸条，上面写着说 Dear Sir， 我究竟心里面很不安，我受到良心的谴责，这里是450块我所欠的税金，我现在还给政府。然后下面有一个 footnote 啊，有个一行小字，如果我的良心继续在烦扰我，我会将其他的欠款再寄回来的。广东人问人生给几，人生给几根 ？OK， 值多少钱？所以埋没的。在经文里面，保罗说他不是按自己的良心。你再去继续看他的经文，请问他的良心是依据什么？他说是见证出神的圣洁、神的诚实，所以他的良心不是自己的标准。他的良心是按照神的圣洁和神的诚实。圣洁就是与罪分开，不跟罪为伍啦。是很多时候啊，我们没有权利要求领袖们完全 perfect， 没有人 perfect 的。但是呢，我们可以期望他们的生活的见证，他们处事的方式应该是合乎圣经。他不应该用世俗的手段，他们应该不采取世界的方法，因为这是他们一个标准。提到良心，我们很容易就联想到什么？人的动机。所以呢，良心也要去探索一下的动机。保罗也曾经被一些哥林多信徒批评他别有用心哦。所以这里的经文圣洁这个字啊，在一些古的手抄卷里面翻译成是单纯， OK， 我按照神的单纯。换句话说，如果你是认为自己一个诚信正直的领袖，那你的 motive， 你的动机应该是 pure 的，应该是单纯。可是大家都知道啦，今天我们在政治界、在公司里面竞争啊，事业各种场所，在家里、在教会，很多的领袖、上司、组长都有一些 personal agenda， 我有一些 hidden agenda， 那就是你知、上帝知、别人都不知的，但是上帝绝对知的。我们可能是做一些事情不是完全为了主的，可能是为了自己的好胜，我们个人的 ambition， 我的野心，我报复心态，我妒忌某个人，或说对我自己有利益，我这样的话人可以多做我少做，都有的，都有的 personal agenda。 利用他人有时候达成的不是神的心意，是个人的一些目的。保罗说他的良心是圣洁的，他的动机是单纯的，他在世为人并不靠自己的聪明，乃靠神的恩惠。还有在第十二节，保罗说他的良心是凭着神的圣洁和诚实。那如果圣洁是不与世为伍，不有跟罪扯上关系，那诚实又什么呢？诚实这个字啊，很有意思，它在希腊文的原意呢是经得起阳光的考验。所以什么叫做诚实呢？就是这个人的动机经得起阳光的考验。那你觉得怎么会有那么奇怪的一个形容？原来呀，古时候有些人呢，他如果买一些花器、买一些的瓦器、买一些花瓶回去，他们在市场里面买，他会先把这个花瓶拿起来在阳光底下照一照，照什么呢？看看有没有裂痕啊！因为当时有些不诚实的商人呐、他就会喜欢用那个蜡，蜡烛的蜡。如果你那个那边有裂痕，他就用蜡去把它补啊。所以呢，一般看不到的，但是拿到阳光底下里面一看，就会露出来，就显露出来。神就是阳光，我们一切所做的，如果不诚实啊，我的动机是有 hidden agenda， 渗透着个人一些的欲望、个人的利益，我告诉你， 经不起考验的，始终有一天会被揭露出来的。所以有些人做事情，他做了决定，你都发现哈，他不太愿意在肯道面前好好祷告，因为他心意已决了，他怕上帝给他的意思不是他心里面要的意思，他也不想多跟人家来讨论太多，因为他已经做了决定，他都计划好了，他怕那个光再照来，因为一个光一照来，他的很多的东西就是吗？你这样做对吗？你这个决定好吗？他不要，他心意已决，经不起阳光的考验。弟兄姐妹，我们很多时候有没有让神的光透在我们心中，来去衡量一下啊，炼净一下有没有杂念在里面呢？保罗在第十四节很肯定的说啊，他说在主耶稣基督来的日子，他的良心依然会被哥林多信徒所夸赞。我们敢这样说吗？ I'm completely with pure motive， 我这一个东西对得起主，甚至耶稣基督再来审判的日子，我能够站立得住。哇，这个真的是一个非常有的把握才能够说的。我们都知道，如果不诚实的话，我们就会企图要掩饰自己， OK， 我们会稍微有点虚伪，有一天还是会被揭发的。我听到个故事说，有一天呢、啊，有一个屠夫哈，他的鸡笼里面呢只剩下一只鸡了。那有一位太太走进来呢，啊，要晚上请客，就想要买一只肥鸡。然后呢，那位屠夫他说我要买鸡，那他只有一只鸡嘛。这个屠夫就说哦好，我给你选个特大的。他就跑到鸡笼里面了，把门关起来，就要半点声音，那就好像里面去选了一只肥鸡啊，拿出来其实是唯一的鸡，拿出来他都摆在那个秤里面说，送你6块钱了，老街坊那么熟。那个太太看了一看就说，有没有更大一只的，我的客人很多。那怎么办呢？他说他就把那唯一的鸡啊，又拿到后面去，把门关起来，然后又要再做声音了，因为只有那只鸡嘛，所以然后又抽了同一只鸡拿出来。拿出来的时候呢，就把那个同样的鸡放在秤上面说，这只比较大一点了，送你8块。那太太想了一想，我的客人多，我还是两只鸡都买了。纸不包不住火，你的虚伪有一天呢，什么时候了，是会被揭露出来的。同样有一个裂痕的花瓶经不起阳光的考验，我们的动机不纯正，神就会有一天把它显露出来。那 integrity 或者正直有另外一个表现呢， OK， 就是在怎么传达信息， OK， 有时候很多人故意不清楚，故意含糊，但是在13节里面，保罗对哥林多信徒说，我写给你的不外是你们明白读过听过的所认识的，或者说他敢说你可以拿圣经跟我来对。所以那个时候保罗去传福音，在那个使徒行传里面记载说，为什么帖撒罗尼迦的人那个比利亚的信徒贤谕帖撒罗尼迦的信徒，因为保罗讲的道他们对照圣经，看保罗有没有讲的偏离，说不是坐在那边就是听主日学老师讲的，他讲的是对吗？你同意吗？没有错漏的地方吗？别人是自己看圣经，看他对一下，看事实真的是这样的。保罗一向对真理都是直言的，我们都知道他的个性，没有妥协。他说我不 double talk， okay？ 一时我这样说啊，你别问他，他说我没那样说，或是见到 A 说 A 的要听的话，见到 B 他又说 B 所听的话，我都听过。还有人背后里面跟我说， 是巴力说的，都给我走过去听到了。我说是我说的吗？他不敢说是什么人说，他就说我说。如果一个人不诚实，他的传讲当中里面你都发现都是很有保留的，所以有时候你觉得他讲一些人比较能够接纳喜欢听的话，比较舒服的话，不过你稍微去听了，你发现也没有什么的力，讲了很久也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因为是隔衣搔痒，不痛不快，因为他很有保留，他很迁就的去。所以有时候你发现既不针对事又不针对人，但是讲来讲去大概就是这样了，再听十年大概也就是这样的了。不诚实的人也常常在说话当中里面支支吾吾，转弯抹角，因为他拿不出什么东西替他自己来辩护。我在我高中教书的时候，甚至今天呢，我最怕就是替学生写推荐信。我们刚刚查完那个推荐信是吗？在那个林多 OK， 保罗说什么是他的推荐信呢？因为写推荐信都是要写好话的，不好的话你写上去干嘛？人家也不会找你写。但是你发现有些人实在找不出几样可以称赞的东西，你都认识这些的人，但是基于你是老师嘛，他无论是什么他要你写，怎么写呢？所以呢很痛苦的差事，因为我这个人又比较直接，所以呢每一次呢都觉得哎呀怎么写。哎，我听到有一位教授很有智慧，他替一个学生写推荐信的时候想了好久写不出什么话来，最后呢他这样写， If you knew him like the way I know him, you would feel about him the way I do. 如果你像我那么认识他，你对他的感受跟我一模一样。其实现在很多政治的人都讲这种话，这是模棱两可了，这有可以这样可以，看你自己怎么去演，对吗？讲的等于没讲。很多人比较喜欢讲这种 politically correct 的话，因为他很怕表明他自己的立场，他不喜欢自己做一个黑脸，他希望他被受欢迎的。圣经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五节提醒我们要用爱心说诚实话。很多人不明白圣经的话，他以为说你说的话稍微有点责备，有点比较什么，就没有爱心。这个跟圣经真的读不懂圣经。用爱心说诚实话，大家知不知道原来你不爱一个人你才说不说诚实话。你跟他讲的话不一定是他能够接受能够听的，但是不一定等于你没有爱心。你讲的他舒服听的好听，也不等于你有爱心。原来你恨一个人你可能讲的不诚实的话，有没有想过啊？我夸大其事，我加盐加醋，我要他下台，我把一个事情重伤他，我加了许多不必要的那些的。所以你恨一个人你可能不诚实，你爱一个人也许你为了他你愿意讲真实的。或者是说有时候夫妻之间呢，家里面为什么比较猛烈讲话，当然他有时候也不是为了爱哈，可是因为他跟你的关系到了一个程度，他觉得不必要，他可以讲坦白，坦白的话都不舒服的，不好听的，但是坦白，因为他一针见血，你在我面前还装什么呢？但是我们不要听这种话，我们听那种是包装的比较好听而，但是呢，对那个人一点帮助也没有，因为他下次又再来。所以说诚实话，除了有爱心，弟兄姐妹还需要勇气。今天很多人他讲话很客套很什么，其实他是不敢表明自己的立场。你说他这个人凶恶没有爱心，这个人比较爱心，不是，你错了，你的评论错了， 这个人欠缺勇敢，不是他比较有爱心。你有没有知道？你有没有这样分析过？有没有从神比较属灵的角度去看这种事情？一个诚实正直的领袖，他内心要清洁，他要先对神清洁。他不一定只是对得起人，他首先要对得起神。所以他要查看你讲的是什么样的动机，你有没有该表明你的立场，你有没有怕你不受别人的欢迎，你有没有转弯抹角，你有没有迎人口味，你有没有为真理挺身而出。讲诚实的话是受攻击的，是不会被受欢迎的。但是如果我们软弱惧怕，我们在传递真理上就是有所妥协跟保留。那除了这个诚信证实啊，对不起，我要看着我的时间，在今天的经文里面他提到另外一个准则，就是 consistency 啊，一致。别做领袖，或多或少哈，我们都会遭到人的一些的批评的。你无论怎么样努力，替公司、替教会、在家里等等的，你有时候你很难使人样样满意，这个满意，那个可能就不满意了，甚至有人投诉你，会背后批评你，会指责你。保罗也不例外了。他以前曾经写过信跟哥林多说，他要从马其顿经过，然后都停在哥林多跟当地的信徒相处一段的时间。那这是按照他在哥林多前书第16章那里他所列出来的一个计划，可是他后来的计划临时有改变，我们预查的时候查清都查过了，他没有经过马其顿，他乃是直接从以弗所到了哥林多。然后去到之后呢，那他没有留多久就离开了，因为当时他跟信徒的相处没有他想象的，因为那一段的有一些教会里面的人小题大做，唯恐天下不乱，就去批评他气貌不扬，言语粗糙，里里外外都没有一样是好的。所以呢保罗很受创，所以呢他觉得他自己不是口是心非的人，受一套做一套，于是呢他就觉得说人家不尊重他，他就离开了。所以他在第一章哥林多后书17节他怎么说，我岂是反复不定，我岂是复而是又非呢。然后在18跟20节他更强调他所传的道不是是而又非的，因为神的应许在基督里面都是是的。反复不定，忽是忽非，弟兄姐妹，我请问我们自己，我们是一个 consistent 的人吗？无论谁跟我讲，我都是同样的，我一视同仁，我的拒绝都是同样的原因同样理由，不是说我对你感情比较深，你在我小组里面我对你特别好，我比较喜欢你，看得比较顺眼，都没有，就是所有的都是同样的理由。你可以每次都这样保持吗？有人说一成不变固执 consistency。我们在神面前，在人的面前立场坚定吗？前后一致吗？还是这个跟你讲你就觉得 OK， 那个跟你讲你觉得不 OK？ 我接触过一些人，我觉得他们人生比较像这个风向表，今天伸个指头出来探，吹东风最好顺风。我就发现我在这个自己的服事的经历里面有一两个比较使我对来讲是打击的，就是你提出来的东西大家都愿意赞成，然后大家都感觉到很好，可是呢一到了开会就有点明哲保身、okay? 因为很多人他比较是附和人的，他看到大众要 say yes， 你就发现他就愿意 say yes。 你看到如果情绪讨奥的比较他也加进去说我也反对我也不同意，有人是这样的骑墙派的。我服侍当中里面啊有同感啊，我觉得我们推行了什么东西坐下来谈啊，大家都很有感动，好了最后的公报出来给一些更大的扩大同工里面在讲的时候，诶发现人家都攻击你，因为人对所有改变呢都是很反感的，为什么要做得好好的都是这样走的提提提提提啊，你就我、哦、就发现我自己一个人就拼命辩护，对着十个人来去回答，然后就看他，诶你们为什么不吭一声呢？然后我就发现 自己被出卖的感觉。诶，不是都同意的吗？嗯，明哲保身，黑脸一个人去做就好了，我就做白脸的。公司有没有碰到这种情况？啊，你心里面怎么想？啊，你很受挫，这些人不 consistent， 那所以 integrity 跟 consistent 是相辅相成的，一个不没有 integrity 的人不会 consistent 的，所以两个保罗就把它摆在一起来提。就像我们当父母的，假如我们教育小孩子，你不 consistent， 这一次 OK， 下次不 OK， 反复无常啊，这次你心情好 fine， 那次你就关火。我告诉你，你很难培养出一个是个性稳重、听话有理的小孩出来的，他会 copy 你的这种变卦不定。今天不好，什么都不好。有些人有做人有做人的道理，家有家规，教会也有教会的规矩。我告诉你，都不需要写在墙壁上面的。如果那个人的态度是一致的，就成为他的文化。你不写，他也跟着做。但是如果他不是，你写少一条，他就翻了一条，甚至于反抗。那我们问，被人家敬重的保罗是这样的一个反复的人吗？他为什么改变他的去哥林多的这个医院呢？那当然这个是有圣经，那我们不花太多时间去讲。因为你回去看，好好看哥林多前书十六章，在那里的时候呢，保罗已经用了一些的话，只是提出他一个议案，他没有说就是百分之百要这样的，说的主若许我，我就也许到你那边啊，我就指望一个是 wishful thinking， 或者我跟你们同住等等。但是如果你又重伤一个人的话，你会把他的这个话拿出来就变成一个文章了，所以到处都重伤他。你看这个人 promise 了 and never keep his promise。 保罗改变他的行程是逼于无奈的，因为那一次他去到那边哥林多的时候一个沉痛的经历，加上从巴勒斯坦的犹太教来了，就兴风作浪，所以逼得保罗不得不离开他。所以他是在一个黯然神伤的这个情况底下离开的。弟兄姐妹，我们从保罗身上里面看到一个什么事情，在我们的 consistency 一致性当中里面有一个要学习他的，就是计划跟方法可以因环境需要而变迁，但是我们做事的态度、立场、动机跟个性、属灵的品格不能够反复无定。所谓 flexible in plans but consistent in character。 可是我们今天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在不应该 flexible 地方 flexible。 他是我的朋友啊，要给他 special treatment，但是在该 flexible 的地方又很坚决，墨守成规，一成不变。我认为这样做就好了，我以前都是这样做的，没有变通智慧的余地。但是呢，在真理、在原则上啊，又今天这样明天那样变来变去。弟兄姐妹，这个就是我们的软弱，我们在不应该的事情变来变去，爱不变的事情就看人的脸色，看人的身份，贪关系，这是我们文化的一个大包袱。所以在西方国家比较可以讲理执法，在东方都讲关系，你认识人就没有法了。这是我们把很多不好的东西带进我们的信仰，带进教会来。其实保罗后来离开他们，写了一封严厉的信，他自己讲得很清楚，他说为的是宽容你们，宽容你们。所以保罗给我们学习一个东西，就是说爱在距离间， Love at a distance。 我们今天做父母的也好，做我们教会里面做青少年施工、儿童施工，我们的问题是什么？ Mother people to death。We play parents. 我常常提醒他们说 You are teachers. You're not, they already have parents. You don't have to be another parents. 所以我们对他们的 treatment 就是有一点的情谊性，就是迁就他们，是帮助他们 cater to 他们。有时候爱是要保持一个距离的。If you love, you keep a distance. 不是你不爱，但是你学习什么要放手，学习在远处来关怀他，不是近距离的使他没有空间，他觉得很窒息。You suffocate me. 这是很微妙的事情。爱是有很多方面，爱不是我们今天所看到书本里面不打不骂全部都是包养奖励。I don't think that's true love. 这个也不是圣经给我们看到的 love. 姐妹，我们问一下我们自己，我们前后一致吗？还是我们是一个双面人呢？我们在什么事情上一成不变？我们有什么信仰原则、真理立场上面，反而是喜欢民意调查啊，看看他们喜欢什么，大多数什么？为什么？怕负责任，怕将来人家说就是你啊，不是啊，是大家的意见呢、啊。所以永远就是大家想要做什么。有一位在印度里面宣教士的一位宣教士，他有一次向那个印度的妇女啊讲解圣经。那他讲到一半的时候呢，他突然之间有一个妇女就从座位当中站起来，就冲到外面去了。哎，过了一阵，这位妇女又走进来，然后又很专心坐下来听他讲完课。所以最后这个宣教士讲课完了，他就很好奇的就问这个妇女，他说：“哎，你刚才听到一半走出去啊、是有什么急事吗？或者说我讲的东西、你觉得不同意啊、你没兴趣吗？”那个妇女就很诚恳跟他说，他说：“不是的，我就是对你所讲的东西太有兴趣了，你讲这个艺术的道理实在是太使我触动了，所以啊，你讲到一半我先出去问问你的那个的司机，我就问这个人平常是像他讲到一样的。”然后那个司机说：“对，我每天在他再来再去讲到，所以我赶紧回来听，怕我漏了什么东西。”所以很多时候并不是你的传讲，是你的整体给他一个证明，诶，你是你所讲的。有时候我们传这一个，人家说那这个是我听到的，但是我也看到福音吗？所以弟兄姐妹，一个好的领袖，他不只是在立场原则上前后一致，他在人前幕后台上台下行事为相，应该尽量都达成一致性的这个果效。我个人是很佩服保罗的，因为纵然有人批评他、攻击他、质问他，他没有回避，他没有摆出一副是我跟你不是一般见识，我不要跟你啰嗦，或是人家来势汹汹了，他就做一种很 victim， 不关我的事，这是他的。OK， 他都没有。保罗敢于承担他的责任，他显出为父的心。哥林多前书他说：“做师父的一万，为父只有一位。”然后他从来不逃避责任，什么的事情，对抗他甘于为那个事情来辩论，但是他绝对是前后一致，他最后是动机真诚。这个就是为什么。他是一个屹立不倒在神面前服侍的人。弟兄姐妹，我们在神面前，在家里、在公司、在小组里面、在教会，有时候你发现别人不接纳听从，有时候问题就出在我们自己的身上。所以希望你我彼此用这个互相来质问、来督责、来提醒，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上帝虽然是一篇比较重的道理，可是呢却是很重要的道理，重的重要道理。求主让我们在你面前有所学习，因为我们今天都希望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人，但是主啊，我们影响从来都不是只是因为我们在一个职位上，或是在我们的这个能力上，我们是在我们的生命上。求主帮助我们，使我们每一个人成为一个真的合乎你心意的领袖。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